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继续来进行申命记的分享。申命记的经文快要结束了，最多就剩下两三讲了，也可能一两讲哈。上一次讲的是摩西之歌，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两个一起把摩西之歌的内容教导给百姓，严肃地警告他们。这里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词，叫警教你们，对吧？那个原文叫严肃的警告，这样的意思。警教他们谨守遵行，并且去强调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有一个教育的责任，对吧？要教导你们的子孙也要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现在是摩西和约书亚他们教导，但是呢，从此这个教导的责任就是变成了每一个人都要有的义务，在你的家庭当中交给你的子女。而且摩西又说，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也就是说这不是空话，这不是套话。所以你看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会想起多像我们的一些家长啦、老师啦、牧者啦、师长啦，这些人的说话方式，对吗？是不是很像摩西作为师长、作为族长、作为牧长，对吧？他这样讲的时候的那种谆谆教导，那种殷切之心，让人就能立刻的想起来。但是我们的师长这样讲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常常很厌烦，还说不是空话，明明就是空话、废话、套话、大话，对吧？很不喜欢听。但是往往在我们真的到了那个绝境、到了那个抉择关头、到了那个要紧的时候，你才猛然想起，原来那之前不断向你强调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是多么的和我们的生命有关。正如这里摩西所说的，那不是空话，和我们的生命有关。但就在这一天，四十八节写当日，当日就是这一天，上帝吩咐摩西说，你上山去，因为这将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实际上也不是最后一天，应该说是倒数第二天。为什么？因为尼泊山离他现在摩押立约的地方，根据考古、根据一些证明，大概要走一天的路程。如果你要走一天的路程出去，你应该带两天的干粮，对吧？出去再回来嘛。但是摩西这次只要带一天的就够了，因为他不用再回来了，也不能再回来了，而且他还必须独自前往，不可以有人跟随。你想一个120岁的老人，是不是怎么都有个随从搀扶一下，是吗？但是没有，是一个人去。因为后来摩西具体死在哪儿，以色列人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只有上帝知道。以后我们还会说到上帝亲自的派他的使者安葬的摩西，没有假手任何的人。他和他的哥哥一样要死在山上，亚伦死在了何尔山上，但是还是感觉是有人去看着，是吧？去帮助处理后事的。但是摩西的这个死以人来看非常的孤独凄凉，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这样的去。他也就和他的哥哥一样，要归到列祖那里去，也要归回那真正的安息。但是这个结局显然不是特别完美，因为他渴慕了40年的应许之地，只能在这山上远远的看一次，是不是？不得进入。所以我们必须要想一想哈，摩西和亚伦为什么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呢？为何要和这些百姓一样死在旷野呢？这是谁的罪过呢？摩西自己觉得啊，按他在申命记里的说法，他三次的这样讲。摩西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 三章二十六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四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在摩西的观念当中，这是谁的问题？是百姓，是为你们的缘故让我不得进入安息之地，对吧？进入这应许之地的。于是有人认为哈，此刻的摩西就预表了耶稣，因为他好像在承担百姓的罪，是不是？但是我们在这儿要指出，摩西呢，自己是有罪的，而主耶稣是无罪的。摩西是叫做戴罪立功，哪一个戴知道吗？戴帽子的戴，戴罪立功是那个戴。耶稣是戴罪羔羊，是代替的戴，对吧？戴罪和戴罪可不一样，摩西是戴罪，他真的有罪，而耶稣是无罪的，他叫做戴罪的羔羊，替罪羊。不是说百姓没罪哈，他冤枉了百姓，不是这样的，百姓当然有罪，但是摩西自己是有罪的。因为上帝是不是就在这经文中很清楚地说了你不能进迦南的原因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你们是谁呀？你们就是你和亚伦，你们俩，所以因这个缘故不能进迦南。你明白亚伦的死也跟这个有关，是吧？这么个意思哈。这一件事情呢，详情记述在这个民数记的第二十章，米利巴水的这件事儿。民数记第二十章看来看去堪称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哈？你去看一看就知道。民数记第二十章开篇就说米利暗死了，然后接着就是上帝宣判了摩西亚伦这个死缓，你们不能进迦南，要死在这地。然后在二十章结束的时候亚伦死了，再过几个月就是这个摩西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摩西的这一辈儿的这一家人是吧，是在这一章基本都被定了，两个直接就死了，一个是好像死缓一样。因此以色列人在回忆他们的历史的时候，这一章都是非常黑暗的一页。如果你仅从人的角度和现世的角度来看米利暗、亚伦、摩西这姐弟三人的结局，好像和出埃及的第一代人一样呀，好像和那十个不信的探子好像一样啊，是吧？和那些拜金牛犊的那些众人没什么不同啊，这个结局，这不都叫倒闭旷野吗，是吧？有时候你会不会想，你说人一生在世，他是不是有功有过？难道这个功过不能相抵吗？难道说这个罪就大到任何的挽回计什么都不能够去赎回他吗？去挽回上帝的怒气吗？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是吧？那我们仔细想想这三个人，姐弟三人哈，米利暗，我问你哈，一说米利暗，你首先想到什么？大麻风，啊，好吧，啊，其实我也是啊，我们好像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得大麻风。其实你要稍微懂一点原文，米利暗在那个名字其实就是谁的名字呀？玛利亚。啊，希伯来文的米利暗，你用希腊文来说就叫玛利亚，这个名字哈。我们都想到的是大麻风。为什么得大麻风来着？记得不？他是嫉妒摩西的权柄吗？是不是有一个事儿出现？是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 然后他就因为这件事而毁谤他，是吧？这个事儿的细节其实圣经没说，我们不知道摩西这个叫做续弦，还是说在他有一个妻子叫西波拉曼记得是吧，还是在西波拉之外另娶了一个女子，我们不知道啊，圣经没讲。或者说古时女子意思就是外邦女子，对吗？但是我们也曾经说过，外邦并不完全是血统的问题。如果你是外邦，但你信耶和华这位神，你可以算为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却拜假神，你也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的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摩西总是有那么一点可责之处吧，不至于是一点毛病没有，对吧？然后这个米利暗去毁谤他，而且是亚伦还服从着毁谤，是吧？但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儿，这一次的毁谤，他长了大麻风，对吧？长了大麻风。而且后来摩西的申命记还专门说，在这个申这个第24:9说，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还专门点了一句呢，对吧？耶和华向米利暗行了什么，让他长了大麻风？为什么你要纪念这件事儿？这里边的教训是什么？似乎就是告诉我们，这种毁谤是很严重的罪，对吧？而且这个亚伦也是服从了，结果上帝，我记得我们之前哪一次讲到提到这段经文来的哈，上帝说你们三个到我会幕前来，把他们三个人叫到这儿来，然后上帝就斥责了这两个人，说我的仆人摩西是在我家全然尽忠的，你们是为什么要去毁谤他？你们毁谤他为何不惧怕？然后于是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然后这个米利暗马上长了大麻风。亚伦一看米利暗长大麻风害怕了，他就对摩西说，我主啊，就求为我们代求，这个意思，也求你能够赦免米利暗的罪。上帝听了这个祷告，亚伦没长大麻风，米利暗的大麻风也比较轻，其实就是营外关锁了7天就好啊，对吧？那你会因此觉得米利暗是个坏女人吗？是不信的吗？那可不是，实际上米利暗是大大有功的人，对吧？我们为什么大家一想起米利暗先想起的就是他犯了一个大罪，是吧？大麻风。你有没有想过他年少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就有一件大功来着？摩西的这个名字叫做从水里拉上来的，对吧？被救出来的，谁救出来的？姐姐是谁？圣经那两章就没提米利暗的名字，但说那是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是谁？是吧？就是这米利暗。这米利暗，你想多么的年少的时候就很有智慧，跟着去不忍心，是吧？看到了法老的女儿出现，公主嘛。结果他就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你来雇我们的亲妈来当孩子的奶妈，是吧？你还得付我赡养费，是不是？给我保姆费，把这个摩西等于救了。是上帝救的，但上帝是不是借着米利暗的手救的呀？这是立大功一件的。而且在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他是在唱歌，带着妇女们击鼓跳舞唱歌赞美神，激励百姓的，对吧？因此也被称为叫女先知，不容易吧？这是真的是不光是妇女领袖，甚至于可以说是全民的一种领袖啊。甚至于到了先知弥迦，你看他这句话，弥迦书6:4，他说，这说的是上帝的话，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这个话重不重要？ 我们一般说以色列人的领袖就是摩西，有时候你想到约书亚，有时候你也想到亚伦，但你通常你不会想到说米利暗也是领袖之一。但这个意思很明显，米利暗也是以色列民的领袖，对吧？所以其实米利暗有大功，亚伦更是，亚伦你说有功没有？也是有功有过呀。他的功劳很明显吧，他是大祭司，带领着这个庞大的祭祀的体系，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当然他也有很多的过错，可能最明显的一次过错我们都知道，是除了刚才毁谤摩西，除了他儿子献燔火这件事儿，他也可能有失察之责，对吧？但是更严重的我们都知道，是他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了百姓铸金牛犊拜金牛犊这件特别罪大恶极的事儿，对吧？摩西不在的时候，他本应行使这个监督的责任，但是他没有守住，或者是被民众裹挟，或者是自己挟想拜偶像，最后还推脱责任，还编个谎话，我没有铸，我就是把金子扔火里，那牛自己走出来的，这怎么可能？这什么诡异的冶金技术，这是，是吧？而他和摩西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非常的严格的来苛求一下他俩哈，你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你想那十二个探子出去回来，加勒和约书亚据理力争，靠着神的应许我们打得赢，打得过，要去，但那十个探子抱凶信，说不行，我们都是蚱蜢，对吧？我们心就消化了，我们打不过。哎，但是你想这个时候摩西和亚伦在干什么？你是领袖啊，探子他不是领袖啊，是不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事后诸葛亮一点哈，也许你要在这个时候力挺一下加勒和约书亚，可能会有一点转机，我们不知道了，对吧？这个意思。但是好像他没有发挥这个关键的责任，于是流浪四十年跟这个事儿有关。但是我们这些都不说哈，都不说，亚伦却死在旷野，都不是因为上边的任何一个罪，而是因为米利巴水的那件事儿。这个性质你仔细想就很不一样，对吧？同样哈，摩西是不是更是有功有过？这就不用多说了，简直我们每个人耳熟能详到一个极点了啊！摩西从功劳来说，是领袖，是先知，是神人，是以色列民族之父，对吧？那他有什么过错呢？刚才说的那个如果算上的话也可能不算，因为我们并没有说圣经明确告诉你他不力挺约书亚加勒是罪，圣经没有明说，是我们一种推论，对吧？而娶古时女子这件事儿，你想上帝好像都没怪罪他呀，好像也不好就严格的定准了那就是罪。因此摩西一生似乎来说，尤其是后四十年，好像明确的犯罪的事儿就那一件，就是米利巴水寻得旷野击打磐石那件事儿，对吧？而这一件罪大到一个程度，他所有的功劳，亚伦所有的这些汗马功劳都不能抵消，而要去死在旷野。你想连金牛犊的这个事件上帝都没有严严的去责备亚伦，说要击杀他，都可以代赎的，是吧？摩西代求之后他也是活命了，但是为什么偏偏这一个罪，这个罪这么大的吗？以色列的两位领袖要死在旷野，这样我们就要来看这件事的细节到底是什么了啊。在民数记的二十章说，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你要看先是谁搞事情的，不是摩西亚伦，是百姓。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要想这句话的前文是什么，上文下理。这是二十章， 往前数三章，第十七章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叛逆的案件，可拉那个事件。可拉那件案件牵扯到很多人，还敢为可拉去力挺，是不是又被击杀掉？然后摩西让亚伦把他的杖和那些人的十二支派的那些人的杖放在一起，就他的杖开花，记得吧？他的杖开出杏花来，这表示什么？表示春天到了吗？春天到了，你家的那个木棍为什么不开花？表示上帝与亚伦同在，而没有与你们同在，是不是这个意思呀？那些人又死了好多，是吧？然后再去祈求，哎，当时害怕了，不敢吱声了。又过了三章，又开始说话了，又在翻旧账，是百姓在翻，对吗？我们的兄弟们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现在也就是在借机，这才叫真正的寻衅滋事，对不对？说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为何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不好撒种，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又来多少次了，对吧？这时候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到这儿没毛病啊，之前的操作都一样。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然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上帝没有说会众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只是说既然要水就给他水，你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出水，这没有什么歧义吧？不难理解，对吧？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这就在呼应上文。为什么叫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那杖在那放着呢嘛，对吧？可能直到这儿才又取回来的。当然这里我们不知道取的是亚伦的杖，还是他的杖也同时放在那儿。总之这是在呼应上文，是吧？把杖取回来，然后摩西亚伦招聚会众到磐石前，事儿从这儿开始变化了，直到这里都是没问题的。然而下边这一句话出问题了。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这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个话已经带着一种怒气了，是吧？然后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百姓和牲畜都喝了。这个有问题吗？上帝怎么说的？你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儿呢击打。你光看结果是水流出来了，你勿宁说这个非常清楚的显明人的犯罪不能阻碍神的工作和恩典，是吧？上帝要把水给百姓喝，即便百姓是罪人，上帝就要给他水喝。你就算用的方法不符合上帝的吩咐，上帝还可以让他成就，但是你要为自己的错误的方法和犯罪的行为要负责了，对吧？上帝就说，你们这个罪它的性质是你们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我们的主导文说，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尊我们父的名，尊主的名为圣。那我问你，什么叫做没有尊他的名为圣？这就是摩西的和亚伦的罪啊，对吧？你要注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摩西亚伦一起的，对吧？虽然是摩西在做，但亚伦在旁边站着的，一起的。于是12节，这个罪也是上帝对摩西和亚伦两个人说的。那什么叫做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具体来说，这个罪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来分析了。首先，第一点，上次我们讲摩西之歌，摩西之歌里我说多次的出现了一个比喻的意象，就叫做磐石，对吗？磐石代表什么来的？就代表上帝，是吧？代表着上帝，你们的神，我们的神，在诗歌里就说你们的磐石，我们的磐石，是吧？它就代表上帝，是神的象征。而且在新约当中，保罗就说过， 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四节说，以色列人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看到没有，这一块磐石是跟着以色列人在走的，叫灵磐石，它就是耶稣基督。这里的就是当然是一种象征了啊。所以你发现这个磐石是非常尊贵的，是神圣的一种象征，象征着上帝，象征着主耶稣基督。那么你在众人面前逞着血气咣咣击打磐石，这就叫亵渎神，对吧？这就叫做不尊神的名为圣了。因为你摩西本来应该在神的面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要去确认，反复的确认神是神圣的不可触犯的，但你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上帝说你没有尊主为圣的原因之一。而且啊，这件事发生在叫加底斯的旷野。加底斯这个词希伯来文就是圣地或者圣人，圣这个意思。你在这个地方犯了一件不尊神的名为圣，这个罪真的很意味深长，对吗？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你击打磐石本身就涉嫌到亵渎了。第二，他击打磐石的时候说那句话，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其实后边这句话是有一个，你看你个重音怎么放哈，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这是一种说话方式，或者是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这两个语气会有不同，意思也会有不同。我们不知道重音在哪里啊。如果他说的是我，是我为你们让水流出来吗，那这好像就感觉在高举自己，让百姓会觉得是我摩西让水流出来的，对吧？这是一种。但是我自己觉得更可能是后一种，因为他之前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为你们让水流出来吗，你们配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你们值得吗，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也就是他对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怒不可遏了，他斥责这些人是背叛的人，他是被百姓激怒了，这个意思。实际上诗篇就是这么说的，诗篇的我给大家读吧，诗篇的106篇，诗篇的106篇32到33节是这样说的，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哎，你看诗篇是在印证摩西自己说的，是你们惹的我，对吧？是你们激动我说了急躁的话。所以不是说摩西那个话一点的这个道理都没有的啊，诗篇106篇再给摩西证明。所以摩西的愤怒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啊，他骂百姓是背叛的人，其实没有骂错呀，这真的是背叛的人呢，因为就在三章之前还附从格拉一党，还在那滋事呢，对吗？这一次又固态复萌，为了个喝水的事儿抱怨攻击摩西，忍无可忍，终于动怒了。但是摩西这个时候可能忘了，就在大概这个80年前，还是40年前，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了哈。他40岁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因着怒气杀人了，对吧？当时他就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来拯救百姓。虽然后来摩西被称为他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那不代表他不发怒。他也有这一次怒发冲冠的时候，是吧？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他被激动了，这个怒气愤怒。第三个原因，什么叫做不尊神的名为圣？第三个方面， 他的击打磐石哪来的这个操作呢？为什么是拿杖击打磐石？其实可能是有意无意的，他依赖了过去的经验，因为之前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儿。这其实是第二次击打磐石了，之前有过一次的。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节写过这件事哈，以色列全会众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摩西说为什么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他就发怨言一样啊，为什么领出来弄死我们，怎么怎么样。摩西呼求耶和华说，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在河列的磐石那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磐石里有水流出，百姓可以喝，就这样做了，对吧？经验，这个仗打过好几次东西的，打过水，对吧？现在神说在我面前，我站在你面前打这个磐石，水就能流出来。然而到了这一次，米利巴水加底斯的米利巴寻的旷野，这一次上帝可没说让你击打磐石，上帝也没有像这一次像说我站在这磐石后边看着你打，细节很多不同的，对吧？但是摩西就是好像刚取回来杖，拿着杖就打，也许也是在依赖，无意识的有可能哈，自己过去的经验。有人说，哎，这两个是不是你弄混了？这会不会是一件事啊？这一次击打磐石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一件定他俩死缓的是一件事吗？地方，哎，名儿还挺像，这个叫逊的旷野，那个叫寻的旷野，哎，你说会不会是翻译的问题啊？但是你仔细看这个细节哈，刚才我们说后一次击打磐石，摩西那个杖哪来的？从耶和华面前取来的，对吧？是在呼应可拉叛乱之后的事儿的，而且很多细节不一样吧，上帝没有站在这一次的磐石后边等等，而且他们百姓的对话也并不一样，这不是一件事哈，这不是一件事。如果说摩西无意识的愤怒的汤敲一下磐石，第一次也就敲一下而已，他应该假如这个时候惊醒过来想起来，哎，不对，上帝是让我吩咐他出水的，但我现在打了，可是他打两次，这就表示比较有可能是有意的了，对吧？比较有可能是有意的了，他是有点故意的不听神说吩咐磐石出水的命令了。因此哈，所谓摩西不尊耶和华为圣这个罪，具体来说可能就是这三项哈，他亵渎上帝了，他高举自己了，他发泄怒气了，当然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他依赖经验了，对吧？你可以加上这三个四个，这个事儿的后果是不是极其严重啊？他和亚伦就和他俩所斥责的这背叛的百姓一样，结果居然一样，都是倒闭旷野，无非是他和亚伦死在山上高一点。好，这就是这一件事情，摩西在讲完摩西之歌之后，上帝对他说的这句话，给他最后当日你上山去，因为什么，再次的确定了这件事儿，对吧？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去仔细的思考这件事儿。我们读圣经的历史，我们是要以史为鉴的，对吗？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听笑话的，对吧？听故事的。实际上我们说摩西的这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悲剧哈，在提醒我们好几件事儿。首先，摩西只能远远的看应许之地，却不能进去。这个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应许之地，今生其实不能进去。我们大家现在是信主了，也是在地如天了，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天国一样吗？那真正的应许之地，我们其实只是预尝，远远的看见了，我们今生是不能进去的， 就像摩西一样。所以在摩西的身上，这一位律法作为律法的中保和代表的摩西，他这个结局就可以来在灵意中预表，迦南地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对吗？以色列人进了这个迦南地之后就全都好了吗？不是一样堕落吗？对吧？所以真正的那应许之地今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得不着的，他就指向着那真正的天国，而天国是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进去的，你在那儿才能享受真正的安息。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真正的应许之地今生不能进去。第二一个提醒是什么？我想说，真正的全然圣洁今生是不能做到的，因为任何人都是有限的，包括摩西，所以任何人都是有罪的，除了耶稣，是吧？我们是生在罪里的，也长在罪里。中文其实有三个不同的字跟这个比较相关，我们大家都应该听过，有一个词叫罪孽，还有一个词叫罪愆，这里是有轻重之分的，对吗？你觉得罪和孽哪个更厉害一些？孽。哎，这个孽就有点呼应什么感觉呢？好像我们说原罪，是吧？就是一种从亚当遗传下来的这个罪，是吧？孽，你生在罪里，所以婴儿他也有罪啊，这是一个孽。而我们是有罪，愆就比较像是无心之失，是吧？好像略微轻一点。但无论是孽、是罪、是愆，我们统称为叫罪。我们都是生在罪里、长在罪里的，有原罪、有本罪、有大罪、有小罪、有故意犯的罪、也有无心犯的罪。总之，我们就是这么生在罪里、活在罪里。我们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咱们的灵魂，灵魂的基因和灵魂所身处的这一个肉体都有一种好像结构性缺陷，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已经信主了，已经重生了，已经被称义了，但是原罪带给你一种罪的遗传病，而你的本罪，你信主之前的本罪也有那罪的后遗症，这个遗传病再加上后遗症，那个后果仍然十分厉害，对吧？你就是信主之后都不能完全的把它免除。定性来说哈，定性的来说，我们已经称义了，也可以算是成圣了，或者叫开始成圣了。故此你发现新约多次的称呼诸位格林多教会的什么教会的圣徒，我们可以被叫做圣徒，那是你分别为圣出来的圣徒，这是定性来说。但你要按照定量来说，我们显然只是称义而不是成义了，是吧？我们只是开始成圣而没有完全成圣，对不对？而且这个成圣这一生你都不能完全。在咱们的西敏信条第十三章中就有一篇叫论成圣，里边专门就这样讲的，前面就是在说什么叫重生，什么叫成义，什么叫成圣。然而第二段就说，这种成圣贯穿全人，但在今生仍不完全，人的各个部分之中仍然存有某些败坏的残余，从而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种征战无法和解，持续一生。你要做好一个准备，你困扰苦恼的那个罪有可能伴随你一生。保罗还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罪还是一个什么，但我们一定有这种无法和解的相争，这种败坏的残余总会有一些贯穿你一生的。这就是今生的不完全，这就是你要盼望那完全的天国的可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也要注意有安慰，在这个征战中，虽然那个败坏的残余仍然或许一时会得胜，可是靠着圣灵所不断供给的力量， 重生的部分终必得胜，所以圣徒会在恩典中长进，因着敬畏上帝得以逐渐成圣。你一定会有变化的，一天心思一天，这是真正的一种应许，也是一个事实会发生的。这是信条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意思啊。我说真正的全然圣洁今生不能做到，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个提醒可能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说但是那真正的与神同行今生就能开始，也必须开始。我们在得救之后，你今生的最主要目标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又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背得很熟悉，问你人生的首要目的是啥啊？人要神以他为乐嘛，对吧？但是你在没有知道这条教义之前，或者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可以用这个答案回答之前，我问你，信主之后你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很多人因着传统，因着可能自己的理解，他可能会脱口而出的一个听起来不会有错的词是要圣洁，对吧？因为我得救了，悔改了，但是我很多罪啊，是吧？所以要不断的攻克自己，要磨练自己，要圣洁，要不断的圣洁，要全然圣洁。因为上帝说了嘛，你们若不圣洁就不能进我的国，对吗？但实际上圣经还真就不是说那是你的全部目标或者唯一目标，甚至那是不是最重要的目标，至少我们信条给你总结出来的并不是。所以我们的第一条要告诉你，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而要直到永远。什么叫做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我今天这个词表述的是一个意思，就是你要与神同行，对吧？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从几个点来看与神同行。首先，与神同行是神的命令，对吗？还记得弥迦书六章八节吧？那是不是神的命令？神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如果想追求，我想去行善，我想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成为一个好人，圣洁的人，那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不是你定义的善，是上帝说的善。就是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就是我说与神同行是神的命令，这个没问题，对吧？我们要来听神的命令。第二，与神同行这件事做得到吗？我刚才说你全然圣洁这件事，事实上理论上来说其实做不到，这不代表不要做啊。但是与神同行这件事做得到吗？在这个今天这个世上，或者是从古到今的世界上，有限的人他做得到这件事吗？与神同行做得到。经上是不是有好多是有与神同行的榜样在的？谁？一说我们就想起以诺。很多家孩子为什么起名叫以诺，对吧？谁是以诺？该隐也有个儿子叫以诺，你是那个意思吗？不是吧，你指的是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是吧？以诺生了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共活365岁。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不但与神同行，而且被提，是吧？那你说他到底怎么个与神同行300年？什么意思？哎呦，我们想象的那是不是天天在天上那么飘啊飞啊，并且生儿养女？告诉你就不是，因为人天天在天上飞没法生儿养女。他的与神同行很显然就是弥迦说的那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因为圣经在自证互证，是吧？他是个与神同行的人。以诺好完美啊，没有听说以诺有什么罪，是不是？但是也有一个人，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你知道吗？创世纪6章9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这个话没毛病吧？挪亚与神同行，圣经说的。还有谁呢？有时候圣经也不一定非得要说他与神同行才告诉你他真的与神同行。比如说亚伯拉罕，好像没有明确的说过他与神同行。也有一个地方，三人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也算与神同行是吧？这是很字面意思了。但是亚伯拉罕实际上真正的与神同行是在下一句话，下一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这个好厉害。你有没有一个至少一个这样的密友好朋友，想起来比如说这个张三弟兄李四姊妹是吧，我所做的事岂能瞒着张三呢，岂能瞒着李四呢？我一定要跟他分享。这样讲话意思就是把你当做什么了？朋友。上帝把亚伯拉罕当朋友对吗？亚伯拉罕是不是与神同行的人？是的。我们的摩西更是啊。出埃及记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你要注意，所谓的面对面认识，当朋友这么处的，那也绝对就叫做与神同行的人了，是吧？还可以换个方式说，比如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的称号叫做，官方的谥号叫做大卫那合神心意的人，是吧？合神心意的人也是与神同行的人。还有在马拉基书当中提到过那些敬畏神的祭司是什么人，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你发现那些合神心意的这种神职人员，祭司、先知、仆人，他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是吧？这也是与神同行的人。你更不用说使徒，使徒每次一回忆起耶稣基督来，就说我们亲手摸过的那位，我们亲眼见过的那位，见证过的，与他同吃同住同行三年多的那一位，对吧？他们与神同行。所以整个旧约新约有好多的榜样都告诉我们他们是与神同行的人，这个没问题吧？他是与神同行的人。下一句话就是，那我问你，这些人有罪没有？都有。那么有罪的人能不能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能不能有罪？或者换句话说，会不会有罪？能不能？你哎，好像不能是吧？好像不能啊。他事实上有罪，无论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对吧？而这种与神同行但又是有限的软弱的也会犯罪的人，能不能是被神喜爱的人呢？能。这就是我说你在今生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所以与神同行的内容是什么呢？什么叫与神同行？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你要竭力的认识上帝。圣经中好多这个话啊，随便拿出一节来就有。何西阿书六章三节，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何西阿书六章三节，你要竭力认识耶和华，因为希伯来文的表述，你认识谁，那就是和他亲密同在同行的意思，对吧？同伴这样的意思。其实在新约也有好多这种竭力让你认识上帝的话。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也就是你对于神的话要竭力的认识。我说当我们说到竭力认识神的意思的时候，就是你竭力的认识他的话，就是竭力的认识圣经，实际上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包括希伯来书也说，我们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等教训。什么叫做竭力进到更深的地步？就是要 离开那些机要的道理，你要对神的真理有全面的认识，这就叫认识上帝，就是认识他的话，认识基督，认识真理，认识他启示的圣经，认识他儿子耶稣基督，这就叫认识道，这就叫认识上帝。第二一个方面，刚才我说你今生绝对不能全然圣洁，你可千万别因此就反面的推出，所以不要追求圣洁，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啊。今生与神同行的第二项内容就是要竭力的追求圣洁。虽然你今生不能做到完全成圣，但你仍然要竭力追求这件事，因为这也是神的命令。而且就像咱们古话说，逆水行舟，怎么样，不进则退，你竭力追求，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你的罪就好像逆水一样嘛，对吧，你往上游去，你很竭力的往前行，可能一生看起来最终也是倒退了三米，是吧。那你要是不竭力，你觉得很逍遥，我逍遥游，我自己飘起来了，那就说你是个死鱼，你翻白了，对吧，你顺流而下了，你没有生命了，对吧，你那么竭力都可能后退或者进展缓慢，你还敢不竭力吗？不竭力就死了，对吧。所以要竭力的追求，就所谓取法其上是得之其中，你追求全然圣洁，你可能都根本就不能圣洁，或者只是勉勉强强及格，你如果目标就是及格，你完了。所有在大学里边争取考满分的人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或者仅仅及格，如果上来就决定我的任务就是不挂科，我告诉你，你指定总挂科，你想对不对，你的最高目标就是不挂科，你的人生最高目标就是不犯罪，跟这个道理一样，一听好像没毛病，基督徒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圣洁，意思就是不犯罪，听起来很好，但你其实说的跟不挂科没有一点的区别。上帝可没说过你荣耀我敬拜我的最好的方式是不挂科不犯罪，你把自己搞成个植物人躺那儿你就不犯罪了，你信不信，能做到的，不是那样子哈。你不竭力追求，连基本的圣洁都做不到，别说全然成圣了。你想，上帝说摩西他是我 在我家全然尽忠的，这话说的多高了，对吧，这么圣洁这么坚忍的摩西尚且会晚节不保啊，犯下了这个击打磐石之罪，我们呢，所以不能说就不追求，那绝对有问题，要竭力追求。但是马上又再跟上一句，你的竭力追求圣洁，你得按照圣经定义的标准，绝对不能按照你定的自圣洁标准。比如说我因为身体的缘故，我现在不太能吃辣椒，不太能喝酒，我个人是这样的，但我就不能从此超越圣经定一个标准，说圣经的标准是什么，不可好酒不可醉酒，对吧，那我定一个不可喝酒，哎，法利赛主义就这么产生的。法利赛主义的核心就是拿自以为更严格的人造标准来取代圣经那个合乎中道的标准，就事情滑向了另一方面了。所以咱们古话有句话叫过犹不及，意思是说过了和没达到其实都不对。而耶稣在新约中，你发现他斥责更多的反倒是这些过了的人，对不对，就是法利赛人他斥责的更多。连主耶稣自己都被法利赛人骂成叫贪食好酒之辈，是不是，是不守安息日的，是不守圣周的，是不守律法的罪人，是不是，连主耶稣自己都被他们骂。就好像在今天的一些神学辩论中，我很惊讶的发现加尔文 按今天的定义并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基督也可能被人认为没有达到基督徒的标准。基督真的没有达到今天某些人定义的基督徒标准，你仔细想，真没达到，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对圣洁的竭力的追求，你绝对不能变成那个你拿你定的标准取代圣经标准，过犹不及，绝对不能说不及，就是说我根本不追求，反正达不到，这是绝对错的。但是那我就可劲追求，使劲追求，过度追求，也一样错，甚至这个可怕性质更严重。再者，我们也要明白一点，当我们说竭力追求的时候，你可能马上头脑中一副咬牙切齿、汗流满面，在那儿好像拉纤那个纤夫的爱似的，在那儿往前去、往前挣那个状态，是吧？你想到了很努力那个状态，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说竭力的时候，实际上用教义来表述，说的就是那个坚韧，坚韧。信条的十七章说论圣徒的坚韧，这种坚韧当中包含努力哈。不过第二段说了，圣徒的这种坚韧并非依赖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你知道什么叫依赖自由意志吗？自由意志的最高峰、最顶点的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吗？你可能不容易联想到哈。我告诉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类的这个唯意志论是一个最高峰，代表就是德国和日本。那个就是把自由意志论抬到了最顶峰的一个时期。日本人的口号、德国人的口号精神都是，这个事情如果做到，那就努力去做，如果做不到，我们靠着那强烈的意志，他还是要做到。你想想日本人那武士道那范儿，是不是就这个？那个意志论就是这样，我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坚决的去做到。但这从来不是基督教的说法，也不是我们所信的，不是靠你的意志，靠的是上帝那白白的永不更改的爱发出的那个预旨的不变性，你对那件事情强烈的坚信，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功德和代求的效力，依靠的是圣灵的同在和他在我们里边撒下的那个决定性的种子。这是恩典之约的性质，我们这种坚忍的确定性和无谬性是从这儿来的。当然坚忍，马上信条要告诉你啊，我们的这一种坚忍因着撒旦和世界的试探，以及我们里面那种败坏的残余，就是我说的那遗传病和你的后遗症，是吧？这个败坏的残余，以及我们对于我们被保守的坚忍的蒙恩之道的忽略等等，很多原因都可能使我们落入大罪之中，并且一时会留在其中，惹动上帝不悦，叫圣灵担忧，失去诸多的美德和慰藉，以及心里变得刚硬，甚至于使良心受伤，使别人受损，诽谤亵渎，自取今生的审判。最后这两个特别的适合摩西的这个事儿，对吧？他无意间或者有意间就落入到了在不尊耶和华为圣，并且取了那今生的审判这种境地。所以啊，成圣之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就像是进三步退两步，然后又进两步退四步都有可能，是吧？不见得会一直前进，有可能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还挺好的，信主之后呢脾气却越来越坏，到了老年就坏到别人不敢接近他了，就是圣徒也会有这事儿，对吧？完全有可能。真正与神同行的圣徒绝对不是不会犯罪的圣徒。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与神同行的榜样当中，挪亚后边醉酒，大卫奸淫，摩西发怒，彼得装假，是吧？是不是都犯罪啊？ 但是真正的圣徒，他如果是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会知罪、认罪、悔罪。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基督徒绝对不是不要去动，免得得罪他，而是说真的靠着他给我们的那种笃定、坚忍、信心、盼望，大胆的去行，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做错了你就悔改，悔改了继续做，总是要去做的，要荣耀他的，而不是每天畏手畏脚，说我不敢得罪这个，不敢得罪那一个，除非你什么都不做，你才会不得罪啊。以上这几位都会有悔改，挪亚是醉酒，但是他后来也发出预言，闪寒雅弗分别如何，对吧？大卫晚年拒绝别人给他那个童女，吓怕了，是吧？摩西接受惩罚，吩咐我上山，我就默默的一个人拿着这够一天吃的干粮，或者也没心情吃了，可能就是进食了，自己上山去接受着惩罚审判，不至于应着景象快马加鞭，我非要冲进去迦南，不会，是不是？这也叫认罪，认罪就包括受罚。彼得装甲，这是犯罪，而且谁给他揭出他装甲的？保罗。彼得因此记恨保罗吗？没有吧。他是不是在后来的书信中说，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怎么怎么样，而且正是借着彼得的见证，你们不可强解他的彼得的书信，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他等于在做了见证，是说我们兄弟比保罗的书信就是圣经，像别的经书一样，对吧？这叫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圣洁不是不犯罪，而是犯罪之后悔改，这才叫圣洁。不是说我没有触碰，你看我多好，根本没碰这事儿，是我碰了，沾上污秽了，我擦掉了，我跌倒了，我站起来了，而不是说你看我从来不跌倒，你在那一直躺着呢，你当然不跌倒，只有站起来奔跑的人才会跌倒，躺地上的人不会跌倒，只会把别人绊倒，对不对？人家是房脚石，你成了绊脚石，就是这样的，或者成为垫脚石，是吧？然后踩着你过去。好，所以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竭力认识上帝，竭力追求圣洁，第三个，竭力服侍众人。刚才我们说了，有罪的人同样可以与神同行，可以成为神的仆人、神的朋友、神的使徒，这些人都是与神同行的人。虽然他不完全，他不是全然圣洁，但是他认罪，他悔改，他悔改之后也不是就再也不犯罪，他还可能犯，犯了他还会再改，这是真正被神改变的人。而且他们也绝对不是每天就关注，呀，我这儿脏了没有，我有犯罪没有，搞上一种属灵洁癖出来，成了那种人，不是的，他们是关注上帝又关注他人的人，他们要竭力的像摩西一样，仍然可以为百姓代求，为百姓牺牲。你想一想，摩西他虽然很生气很愤怒，就是你们这些背叛的人连累了我，让我不能进迦南，但是他单独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却说，上帝你把我和我家都杀了吧，放过他们，对吧？上帝啊，你不要不跟他们同行，要不然会让外邦人笑话，说你把他们亲自领出来却不能亲自送过去，领出来给杀了。他为百姓代求，甚至想代赎了多少次呀，对吧？这是真正的神人，真正与神同行的人要做的事情。他服侍众人，他关心别人的福祉。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基督徒人生的那个基调绝对不能是不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而是应该做什么。我再说一遍，你人生不能总想着是不该做什么，而你要总关注的是应该做什么。比如如果你的追求是律法说的那个不可杀人，哎，甚至照耶稣基督的解释是不可恨人，是不可生气， 人家就莫生气莫生气，哎，有这个好像那广场舞就要出来了是吧，有一个莫生气的歌，每天你想的就是不要恨别人，不要生气，不要发火，不要有情绪，你每天想这件事儿，你不但一定还是会常常恨人，有情绪发火，并且你从此你这个焦点就已经很不正确的盯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每天关注的没别的，就是我别生气，你实际想表达的根本不是上帝的荣耀别人的好处，而是我一生气心脏病会犯，我身体有问题，你关注的是自己。真正耶稣基督的教导，基督徒是说你要爱人如己，对吗？这个话有正面表述的，不可恨人的正面表述是你要爱别人，对吗？你要爱人如己，你真正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当然就不会恨人了，对吗？你每天想着不恨，你不恨你最多就是做到不恨，可是我告诉你，不恨离爱差得远了。你不恨就是爱吗？你没病就是强壮吗？你跟你老婆相处，跟你的丈夫相处，哎呀，我终于经过十年磨练，我现在不恨你，咱俩好好过吧，那能过吗？爱别人才能够真的做到不恨，或者说你最后即便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爱，你至少也不恨了，但你却说我的目标就是不恨，你最后还常常恨，恨得还厉害呢，绝对不爱，你知道吗？因为你爱他是关心他，你说不恨他的意思是自己，你恨不恨人家跟人有什么关系？你想一想，有没有人恨我，你又不告诉我，我又不知道，你又不影响我，你恨就是你自己心里有苦毒而已，对不对？你最多说我做到不恨是把你的苦毒去掉了，你能好好过了，你其实对人家没什么影响，但你要爱他你是真的有影响。所以说路易斯讲一个秘诀，凯勒牧师也援引这句话，说有一个秘诀，你觉得你特别讨厌特别恨谁怎么办呢？你就照着圣经说的，爱是一个命令，爱不是喜欢哈，爱是上帝的吩咐和命令，你就做那些对他有益的事情，你让自己甚至就是刻意的强迫自己去对他好，去爱他，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渐渐你发现这个人好像真的也不是那么可恨，好像也不是那么讨厌，到最后你就不是很刻意了，你好像真的就不仅是在爱，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他了。这是那个真正的属灵秘诀，就是你要做什么，不是不要做什么，不能总用负面的方式来看问题啊。当你去爱别人，你当然就不恨人，当你这样行，你就是把焦点放在了他的身上和上帝的身上，这就对了。你只要焦点是盯在自己身上，你就错了，就有问题。保罗就被圣灵感动哈，在他的书信中多次的劝勉我们要竭力的服侍，竭力的爱人。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又说，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还专门提到，他说有一种特别好的名字要记在册上的寡妇，是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所以对于弟兄和姊妹来说都是这样的，他竭力的行各样善事的意思，就如同刚才所说的，他是在服侍众人，是不是？他是在服侍爱别人，爱不是喜欢，但爱是上帝的命令，喜欢是一种情绪，爱是一个决定和一个行动，行动和决定可以被神吩咐，情绪上帝也没有吩咐你的情绪，上帝从来没说你要喜欢你的仇敌，那不是犯贱吗？咱们说白了没有这样说过，你也别这样理解，但爱你的仇敌不等于喜欢你的仇敌，可是你对你的仇敌好，你不跟他一样的对待他，以恶制恶，渐渐的你发现他也在悔改向善，你欢欣鼓舞， 这个时候你真的可能开始有一点喜欢他，那时候他已经不是你的仇敌，他近乎你的朋友了，对吧？你是以这个方式消灭了你的仇敌，因为你把他转变成你的朋友，对吧？这就是爱的力量。好，所以我们无论用哪个词来说，其实古老的福音的核心真理不变。今天我好像说了很多同行，但其实同行那个核心大致上就是称义。当我说你可以与神同行，基本上就是说你今生是可以称义的，对不对？你是可以真正的确定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而一个基督徒就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不见得完全圣洁，但他肯定那个方向那个状态他是对的，对吧？他是跟神一块在走的，这就叫与神同行。这是对你已经称义的另一种表述。称义和成圣是不同的哈。大有理问答44问就说，称义和成圣当然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不同。称义是基督的义归算到你身上，而成圣是他给你注入恩典，让你得以行出。称义是你的罪得赦免了，成圣是你的罪被征服了。称义是所有信徒在今生脱离了上帝的报应之怒，达到完全，不再被定罪。而成圣在每个人身上效果不尽相同，有人好像就比较明显的圣洁，有人就好像不那么明显啊。而今生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完全，我们只能说你应该也可以向着完全不断前进。这就是称义和成圣并不一样。我说你与神同行的意思是你要活出那称义的果子来，你应该像一个称义的人该有的样子。称义就是不定罪。凯勒牧师那个书里边讲一个例子，说有一个沙皇，他的大臣立过大功，临死之前向沙皇托孤，意思是我就有一个儿子，虽然不怎么有能力，不怎么成器，但是托您照顾好他。沙皇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安排这个儿子就在军队当中任职。结果这个小子吧，长大之后真的不太成器，在里边每天喝酒赌博贪污，最后挪用公款好多钱。有一天他又拿着这个偷偷的摸到会计那个地方拿账本一看，他发现那个账一看他就知道会计已经发现了他的这个贪污公款的事暴露了，他知道死罪难免了，他就想自杀，拿出左轮手枪来，又害怕没勇气，又拿着酒咣咣咣灌了一气，结果睡着了就趴在那儿睡觉。正好这个时候沙皇来巡视，走到这个帐篷里边一看在这睡觉，哎，摸摸小孩，你看这不胜酒力，哎，放把枪，什么意思呢？还有个账本，拿账本一看就明白了，就明白发生啥事了。他就写了个纸条，大概给那个会计看，此人所欠一切款项由我来偿还。你明白这就叫什么了吗？代赎，对吧？我们的称义的意思就是基督说这个人的所有的罪我来偿清。但这并不是说那个小子从此变好人了，他可能被这个恩所感，他渐渐的向善，他痛哭流涕悔改，但是就在他醒来的那一刻，他其实跟之前的那个他自己没有什么变化和改变。而上帝比沙皇厉害得多，上帝的灵会注入到我们里面，恩典会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会向着他前进，使我们真的有那个动力去悔改认罪。这就是称义，真正的被神称义的那个决定性的不同。所以成圣在今生是不能完全得着，但称义在今生就能够完全得着，你也必须去得着它。因为耶稣这位代罪的羔羊已经完全承担了我们选民的罪，他真的是一个灵磐石，即便被罪人击打，他仍然愿意流出活水来让百姓喝。这福音真的就像那活水的江河，凡口渴的人都可以取着水来喝。他愿意我们都来信他，他来救赎我们，从此我们靠着他与他同行，最后才能真正进入那安息和应许之地，是天国，不是迦南。 咱们熟悉的诗篇23，你仔细想，其实就是一首同行之诗。什么叫做被神引导我走义路？那就是被称义了嘛。这个大卫所写的诗里边说的不仅是他，而是所有那些被神拯救的、重生的、得救的选民那种称义的义人。这样的义人，整个这个活化出来就是在与神同行。同行的意思就是神在我旁边，对吧？死荫的幽谷我们同在嘛，也在我前边，因为他的杖、他的杆在前面牵引我，他也在我上边，我是敬拜他的，他又在我里边重生我，我也在他里边，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是吧？所以上帝就是以这个方式在与人同行的，在你旁边，在你前边，在你上边，在你里边，也在你外边。我们跟神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他已经被称义之后，这件事实激励他，安慰他，他被这个确据鼓励，他就能够心无旁骛，竭力前行。真正的这种称义的人，他明知自己并不完全，但他也不会执迷于我非得要自我完全，特别是他不会去篡改标准来自称我已经完全，或者用什么奇怪的方式来标榜我已经完全，他不是最关心这件事，他就是竭力的与神同行，竭力的服侍众人，跌倒就爬起，犯罪就悔改，对吧？与神同行其实有三个层面，一个叫做与神同在，以马内利，然后是与神同行，这过程中你还要与神同心，这说的就是那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行动和正确的情感，都要跟神保持着步调一致。但是再要细分的一下，同在还不是同行呢，同行的人他肯定同在，对吧？但是同在的人有可能你就是坐那不动，你却自己称神与我同在，我与神同在，我就什么也不干，这个蛮危险的。同行光同还不够，还得行，你要不行那真的不行，你光同那可能只是同在，同还要行，这才叫同行啊。称义不是从此躺在恩典功劳簿上睡大觉去了，要竭力的起来爱神爱人，这是我们想表达的重点。这样的人焦点就从此不在自己了，而是在基督，他们的信念不是怕触犯什么，而是怎样我能够爱的合乎神的秩序。他们不聚焦于自己的成圣，我不是说不关心，我是说不聚焦，他的焦点在于上帝的荣耀。当他以最高的这个目标去追求，追求神的荣耀，于是神就得了荣耀，他自己也渐渐的在成圣，也得了平安。但是如果你只盯着自己是不是有平安和成圣，你往往这两样都得不着，而且你没有荣耀神。所以我们说，真正被神称义的人、同行的人，他们是一种坚忍的、笃定的，他既不妄想也不绝望，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同心，与神同工，所以他就福杯满溢，得胜有余，真正的做到了荣神益人，于是神也喜悦他，人也喜爱他。这就是那有福的人和有义的人。愿我们都能成为与神同行的人。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在经上写下这许多的那美好的榜样，他们像摩西一样，虽然有那样多的功劳，那么多的劳苦，那样多的服侍和尽忠，但是也同样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软弱，甚至于犯罪。主啊，我们更无法与这样的古圣先贤相比，我们更无法与摩西相比， 但主啊，我们幸好知道你不是按着人的行为来使我们称义，你唯独是按着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那圣灵重生的大能，使我们从最终，从死在那最终的光景中活过来，得以称义在你面前。主啊，从此我们才能另被你赐了一个心智，愿意向着你而去，愿意为着你的荣耀与你同行。从此我们也就是因着有你的同在和同行，我们才能够来与你同心，才能够来真正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神你所更新，使我们在一切的方面渐渐成圣，开始向你。主啊，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当中不断地做成这称义的工作，使我们也能够看到你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主啊，愿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这间教会都成为那称义的可以与你同行的个人和群体，成为那被你所爱的心腹。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